台南净宗学会的老会长，诸位同修，诸位大德，这一次我们有这样一个殊胜的因缘，在成功大学庄严的会场，与大家来谈谈佛法。这次一共啊有四次讲演，题目是念佛的功德。这些年来，佛法在台湾可以说是有相当的成就，尤其是念佛法门，念佛的人虽然多，可是究竟为什么要念佛，要怎样念佛，念佛的好处到底有多少？一般大众对于这些问题多少还有一些疑惑，我们这次这个讲演呢，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一方面。这首先我们对佛法要有正确的认识，然后才会对学佛生起欢喜心。佛法的功德利益就很容易得到。佛法在民国初年杨仁山的学生欧阳靖武先生曾经做了一次很重要的讲演，那么他这一篇讲词是他的学生王恩阳居士记录下来之后在我们台湾有流通，也许有同修们见到过。他的题目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所必须。当时是在第四中山大学发表的讲演，那个时候第四中山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在抗战胜利之后是金陵女子大学，现在改成了南京师范大学。明初那个学校叫第四中山大学， 那么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佛法确确实实为这个时代所必须，我们不能把它看成宗教，宗教是狭义的，宗教不能包括佛法，佛法包括宗教。这个情形呢，就好像佛法是一个完整的大学，宗教与哲学都是学校里面的一个科系，科系不能代表整个的学校，学校确确实实包括了有这么多的科系。那么我们仔细去观察佛法究竟是什么，欧阳先生说的这佛法就是佛法啊，当然这个说法决定没有错，但是我们在修学之中啊，依旧感觉的茫然，会感觉的神秘啊。于是我们再仔细的观察，佛教确确实实很类似我们所讲的教化啊，而实实在在说呢，它确确实实是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创办这个教育，很像我们中国孔子，创办私人教学。非常的接近，我们读历史知道，孔子是在不得志之后退居从事于教学的工作，而释迦牟尼佛的情形跟孔老夫子恰恰是相反，舍弃了政治啊，放弃政治而从事于教学工作啊，这个跟孔夫子的那个情形呢是不相同的，但是他们在教育上的成就可以说都是非常的伟大辉煌，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佛门弟子对于释迦牟尼佛的尊称称为老师啊，本师，正如同啊中国后来的读书人对孔老夫子尊称为先师啊，我们称本师，根本的老师啊，这个教育创始的这位老师啊，创始人，而我们自称为弟子，这是非常明显看出我们跟佛的关系是私生关系，我们对于佛陀的尊敬是把他当作老师来看待，决定不是把他当作神明来看待啊，要把他当作 神明来看待呢？那就是宗教了。所以今天有人说佛教是宗教，我们也不能反驳。为什么呢？它确实变质了，真的变成宗教了。一般社会把佛菩萨都当作神明来看待，这个是变质变成宗教了。我们要学，我们不是学宗教，我们是学教育的这一部分，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这是认识清楚的。过去的菩萨都是佛的学生，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些菩萨是我们的学长啊，他是早年跟佛陀学习，我们是后来跟佛学习，这些关系我们都要搞清楚。佛的学生太多太多，认识清楚了，这就不至于迷信。佛教给我们，我们信，信非常重要。华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在佛门的术语里面讲，修行正果。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完成学业，成就圆满的智慧德能，这个就是修行正果的意思。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信。所以信心非常重要。佛法里面讲信心，第一个是有自信心，第二个是信老师，对老师要有真正的信心。为什么呢？对老师有坚定的信心，老师的教导你才会认真去学习。对老师没有信心，老师纵然再高明，你也不愿意学习。那么换一句话说，佛法教学的内容啊，你依然是一片空白，你学不到。所以在中国，可以说中国立国的精神就是孝亲尊师，佛法里面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佛教我们修学是从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啊，从这个地方立定根基啊。这个是佛法跟中国儒家的传统教学可以说是立在同样一个基础上。这也是佛教育传到中国来之后很容易被中国朝野四大夫们所乐于接受的原因。那么它的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完备，这是我们在遗留下来的众多经典当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的人。我们既然跟佛是师生的关系，我们晓得佛对我们是真诚的教诲，那么佛法教学的内容是些什么，目标是些什么，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佛教就是佛教人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标，经论上常讲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句话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啊，就是佛教教学的总目标。那么这句话呢，在过去翻译体例里面呢，叫尊重不凡，实在上是可以翻出来的。为什么还保留原因呢？对他尊重，这是佛陀教育的目标啊。所以用原文音译，它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其实是可以翻出来的。这个意思翻得很圆满。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名词也不好懂啊，也得要费点事去解释。如果换成现代的名词，实在讲呢，大家就不难懂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我这样讲法大家就好懂啊，究竟圆满的智慧，这个智慧实实在在讲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但对于现前，对于过去，对于未来，通通明了，而且正确的明了，决定没有错误啊，究竟圆满的明了，不是局部的明了，这个是佛法教学的目标。那么由此可知，佛法所追求的是智慧，佛法是智慧的教育，智慧的教学。我们乍听呢，总不免要加很多疑问，这可能吗？真有这么回事情吗？啊，一个人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是持戒他方啊，都能明白吗？这在宗教里面呢，我们听到赞美上帝，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人也能做到。其实，诸位要是在佛法里头稍稍涉猎一些，你就明了了，上帝确实不能，那是赞美他的话，人的确能。依照佛法的修学，确确实实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佛法教学没有别的，恢复我们的本有的智慧德能而已。我们常常在大乘经上读到啊，佛度一切众生，像《金刚经》上说的，十无众生佛得度者，佛度一切众生，佛又是实实在在没有度一个众生，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智慧是他的本能，是他本有的，不是佛给他的。佛只是在一切众生迷失了自己，帮你点一点而已啊。这一觉悟啊，是你自己本有的。佛在《华严经》上说得很好，他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智慧就是刚才说的究竟圆满的智慧，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究竟明了啊，这是你本来的智慧，你本来有啊。德能是什么呢？德能是讲作用，这个智慧的作用广大无边啊。真实不可思议，净虚空变法界都是自己德能变现出来的。我们的智慧德能到底有没有失掉呢？没有，决定没有。没有失掉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变得这么苦恼呢？佛说你迷了啊。怎么迷的呢？佛说得很清楚，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佛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只要把妄想执着消除了，你的德智慧德能就恢复了。妄想没有了，智慧就现前；执着没有了，德能就现前了。这个智慧德能呢，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头说两句话，这两句话综合起来讲啊，叫清净句，真舍智慧无为法身。我们这个妄想没有了，真实智慧就现前了。执着要是破除了，无为法身就现前了。这个境界就叫成佛，这个是成的究竟圆满佛。佛教育在这个教学当中，那是真正毕业了。所以佛的教学也分三个阶段。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制度啊，有三个学位，这三个阶段。你们大学毕业了，拿到学士。再念研究所，有硕士，有博士。佛教育里头也有三个学位，最低的这个学位叫做阿罗汉，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比阿罗汉高的学位叫菩萨，最高的学位叫佛陀，所以你要是证得究竟圆满的觉悟呢，那你这个最高的学位得到了。所以佛法当中说，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当作佛。 这在宗教里头没有的，宗教里头绝对不可以说人人都当上帝，那还得了吗？啊，所以在佛法里它平等法啊，一切众生都应当成佛。这是我们把这个几个重要的名词佛、菩萨、罗汉，我们把它认识清楚啊，它不是神明，它是学位的名称，代表修学到某一个阶段啊。阿罗汉这前面讲的这个名词，阿耨多罗三藐三明词是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呢，达到了正觉啊，这称阿罗汉。如果再往上提升呢，这正等正觉，那这是菩萨。再加上无上呢，那就是佛啊。这三个名词是从这样子来的。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这一生才迷了，很久以前呢就迷了，迷了之后越迷越深的，没办法觉悟。其实说呢，这个觉悟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难。难在哪里呢？刚才讲了，你的妄想执着不肯放下，这难在这个地方。假如你的妄想执着肯放下了，这成佛很容易啊。所以这桩事情都不是求人呢，世间的求人最难。佛法不是求人，是求自己，所以你自己真肯就容易了，你自己不肯那就难了啊！这个难易操纵在自己的手上，不操纵在外面的境界，不操纵在别人。那么这是目的啊，目标我们晓得了。怎么迷的？这个迷的根源我们知道。于是我们体会到啊，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经典，现在汇集在一起，称为大藏经。这个大藏经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他所见到的，是一个彻底圆满觉悟的人，他所见到的，我们一个人不止只有这一生呢。我们有过去式，过去式还有过去式，我们有未来式，未来式还有未来式，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不生不灭的，这是事实真相啊。这不是宗教里面所说的，这是事实的真相。而我们活动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范围， 活动的范围啊，生活的空间，无量无边，不限于这一个小地区，不限于这个地球。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虚空法界，无量无边诸佛的刹土。所谓佛的刹土，就是一尊佛他教的，他教化的范围。我们今天讲教化的区域，在佛经里面称为大千世界，叫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这个范围究竟有多大呢？在过去有很多人呢认为经上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大概是我们现在天文学家所发现的银河系，可是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有一位黄念祖老居士，他是研究科学的，他在天津大学教书，天津大学就是我们从前的北洋大学。那么他给我们说，他说这一个银河系，实在讲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一个小世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那是多少个小世界呢？100亿个，这个范围就太大了。这从一个银河系变成100亿个银河系，这100亿个银河系是一尊佛的教区。诸位想想，佛要没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德能，他怎么能教化这么大的范围？而佛告诉我们，像这样的教区在太空当中无量无边呐，世界无量无边，诸佛无量无边，那众生的数字就更是无量无边。这都是我们生活的空间，都是我们活动的范围呀。诸位要细度华严，你能够略略的知道一个方法，怎样能够恢复我们的智慧本能，恢复我们大自在的生活空间，这就是佛法之所以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心量要拓开呀，像佛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看佛的心量多大，虚空法界。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看看我们周边的这些一切众生，心量之小啊，两个人都不能包容啊。两个人是谁呢？夫妻还要吵架了， 啊，和他常常闹离婚呢，两个人都不能包容。你才晓得佛给我们讲迷，迷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感叹，叹世间众生可怜明真，真的可怜可明。他要是没有智慧，他迷惑颠倒，那不可怜不可明。他有智慧，有德能，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现在居然迷到这个程度，这才叫真正的可怜可明。这是我们认识这个经典的内容。经典说在讲呢，就是教科书。佛当年在世，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虽然这个教学49年，没有编教科书，没编。每一天跟大众啊讲学，有些是老师主动为学生说的，有一些是学生有疑惑提出问题，老师为他解答。这种情形我们现在在经典里面都看得出来，所以经典就是教科书啊。为什么当年呢老师不编一个教科书，那留给后来后人多方便呢？孔老夫子也没有编教科书留下来，这东西方的圣人呢，这里头是什么个道理？我们深入去体会，去了解，能得到一点消息，那就是佛陀所说的，可以说字字句句是活的，不是死的。因此记录就非常困难，一变成文字就变成死东西了。对于后人的修学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障碍。这是佛法难懂的地方，也凡是处在妄想执着上，对佛法也生了妄想，也起了执着，是在讲世出世间圣人的教诲，我们要体会他的意思，不能执着他的言语，他的东西是活的，不是死的，这个才叫真舍智慧呀。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言语超越空间， 超越时间，超越时间，3000年前他这样教准确的，3000年后今天我们听他的话还是正确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当年是人教印度人，印度人的利益拿到中国来教中国人，中国人也得同样的利益。无论把它传到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依照他的教诲去做，决定的真实利益，这就是他的教诲的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这个很难很难啊。我们明白这个大前提大原则，然后我们才能谈得上读经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经啊，老实去读，不要求解啊。这个经里这句话怎么讲，那一段什么意思，你求这个叫打妄想啊，起了执着了啊。为什么呢？实实在在告诉你，经典里头没有意思，你要在里头找什么意思，你不叫打妄想啊，没有意思啊。有意思就不能超越空间，不能超越时间，它没有意思再超越了，时空局限不了它了，没有意思啊。所以这个经呢它是好的，3000年前有3000年前的讲法，放在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的讲法，绝对没讲错。对中国人是中国的讲法，对外国人是外国的讲法，都得利益，所以它不是一个讲法。也就是说它没有意思，但是在用上的时候它有无量意，般若经上教给我们般若无知啊，所以无所不知啊。经典没有意思，所以它有无量意啊。这个事实大家稍稍细心一点能看得出来。我们看经典的注解，注解就是讲法嘛啊。你看汉朝啊，汉朝的注解就是这部经汉朝时候人怎么讲法，他这种讲法一定是让当时人得真实利益了，得真实智慧，他的总目标啊，就是真实智慧无为发生，这总目标啊，都去向这个总目标啊。那么我们再看唐人的注解，同样一部经，唐人的注解一定是唐朝那个时候的讲法，跟汉人讲的不一样。如果一样，何必再做注解啊。我们再陆续的看宋朝人的讲法，明朝时候讲法，清朝时候讲法，它不一样啊。经一句没有跟动啊，讲法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无量意义，所以经文没有意思啊。 用的时候是无量意。如果经文有意思，那个只有一个意思，那个意思是死的，不能讲出第二个意思啊。这是经典的翻译之难，所以现在有人提倡要把佛经翻成白话文，那个问题是严重了。白话文一翻的时候，那经都有意思，不是没有意思啊，就把佛法活的佛法把它变成死的佛法，那一翻呢，佛法就宣告死亡了，它不能有第二个意思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古人翻经，这实实在在说，我们从历史上能够看到，这中国人有福啊，历代翻经的这些法师都是修行正果之人，他不是普通人呐、他不是照字面上翻的，他是自己确确实实的也达到这个境界啊，纵然不能达到究竟圆满，他也达到了正觉正等正觉的境界啊，所以翻出这个经文跟佛讲的还没有变质，不能翻得百分之百，大概也有百分之八九十啊，所以。